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社会人士仍然在争议人的价值，但神家里的弟兄姐妹却公开颂赞生命的奇妙，庆祝生命不可思议的奥秘神迹。我是芳华，现在请来无尽恩典的蔡伯恩博士为我们分享神的编织品。
教会需要向人宣告，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价值。教会要重申，在神的眼中，你如同珠宝，因为你是神奇妙的工作。
诗人歌颂生命的奇迹，诗人说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听众朋友，我是芳华，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博士邀请我们一起查考激励人心的诗篇139篇。这篇的经文使我们确认被神创造的价值，也叫我们认识教会在这个时代的角色。请您留心收听蔡伯恩博士的《神的编织品》。
在孩子出生前，他已经是神的工作了，他是神奇妙的创造。这个信念是教会面对堕胎议题的信仰基础，也叫教会确认在母腹中的孩子有崇高的价值。但是仍然会有人问，教会面对这些冲击可以做什么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我不会在公众场合或者是政治会议上和别人争论堕胎的议题，这并不表示这个议题不重要，或者是参与者不重要。相反的，在这些场合出现或是发表意见的人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们对公众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有些是学者，有些是科学和健康方面的专家，他们所提出的是他们的专业范畴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想在教会里面发挥影响力，我想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，作为教会一份子，我们不要被群众牵着鼻子走。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相信你也看到了，有一些本来十分热心的反堕胎支持者，他们在教会当中聚会，他们开始怀疑过去40年来为什么教会在这个议题上向政治靠拢呢？这并不是谣言，确有其事，而我就曾经是其中的领袖。当我回顾过去，我发现自己曾经倾出我的热情，衷心的相信政治的力量能够改变人心，但其实改变人心的是圣灵的力量。我不是说政治的影响力不重要，我是强调教会应该尽上本分，发挥影响力。今天我再问同一个问题，教会应该做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向人宣告每一个孩子的价值。就算是在母腹中还没有出生的孩子，同样的是神眼中的宝贝。他们是神的创造，神奇妙的工作。世上的人忽略母腹中的生命， 但是教会有责任提醒他们，孩子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。我们说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是我们重要的责任，我们必须要这样宣告。你相信母腹中的孩子都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呢？你还是相信社会大众相信的那一套呢？调查告诉我们，大部分人认为堕胎是为了方便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他们认为是错的。教会也要让美国人理解，政府在堕胎议题上的介入和干预做出的决定也是错的。这真的一点也不容易，它是困难重重，特别是要指出别人的错误。有人认为堕胎是错的，我同意。但是他们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，人可以终止母腹中的生命。而我必须大胆指出，这是不道德的，同样是错误的。不过很少人赞同我的看法。但如果不坚持，那么接着的争论就是什么呢？特殊的情况。我们允许母亲在什么样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堕胎呢？我们要坚持当初达成一致的观点，就是母腹中的是一条生命。如果我们继续将焦点放在所谓的特殊情况下，我们所教导的就不是圣经的教导了，而是受别人影响的教导。让我告诉你，母腹中的孩子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。这个观点影响深远，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。2013年有一个人名叫米高纽，他是密西根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教授。他分析了甘堡镇关于堕胎的民意调查，他得到了下面的结论。他说，我们自从1970年代开始就搜集民间的意见，直到2000年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。18到29岁的年龄层倾向反堕胎，人数比中年人、老年人更多，它的原因不详。好，堕胎法案已经通过了半个世纪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反对堕胎，他们坚持母腹中的是一条生命呢？而其中他们人数比中老年人要多。米高纽他接着说，我虽然不知道确实的原因，但是我认为第一是由于高解析超声波的发明，第二是由于社会上出现太多的单亲家庭，单亲家庭成为常态。从米高纽所说的话，我们发觉我们的社会的单亲母亲是值得欣赏的，起码他们愿意尽上责任把孩子生下来。而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反对堕胎呢？极有可能他们自己是从单亲家庭成长的，或者他们是被父母遗弃的，父母为了方便，为了要过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把孩子遗弃了。那些年轻人是被父母牺牲的一代，他们自己深受其害，所以他们坚持反堕胎，他们坚持母腹中的是一条生命。这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在一个离婚事件天天发生，家庭被侵蚀的社会，深受其害的年轻一代坚持维系婚姻的价值，坚持尊重生命，反对堕胎。不少父母为了自己的方便抛弃孩子，成长的孩子变得反叛，他们反对大多数人的看法，而他们所坚持的却符合圣经的原则。他们是在呼叫，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你们的方便，我们是珍贵的，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对那些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人深表同情。听众朋友，我想加一句，只有那些年轻人的声音是不够的，教会需要发出声音来，教会需要大声的呐喊，对神来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，母腹中的孩子也好，出生的孩子也好，在神的眼中都是珍贵的。当诗人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他用的是现在式，是一个成年人的口吻。不错，他说，过去我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你看我如同珍宝。而今天呢，诗人仍然强调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当我开始侍奉的时候，我喜欢引用诗人的话，耶和华啊，你已鉴察我，认识我， 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诗人说，神啊，你照顾我无微不至，我是你眼中的宝贝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珍贵的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教会，我们必须宣告，孩子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。我们有责任要好好的守护孩子，我们要守护那些没有能力守护自己的孩子。在教会里，我们必须宣告，每一个小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是无限的，这是教会应该说的话。我们说，你们听着，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因为孩子的肤色、孩子的性别，或是他们不喜欢的地方而放弃孩子，因为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小孩都是珍贵的。作为教会，我们有责任好好的守护孩子，因为孩子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。听众朋友，不单是婴孩，包括母腹中的胎儿，包括每一个孩子，他们在神的眼中价值连城，就如同母亲爱护自己的骨肉，神也是这样的爱护我们。我们这种坚持，无形中把我们扯入了最残酷激烈的争论。生命是残酷的，我们怎样对待一些不幸怀孕，面对种种困难，甚至觉得自己无路可走的年轻女子说不要堕胎呢？作为教会，我们固然同情那些不幸怀孕、面对种种困难的妇女，但如果只是同情，很容易叫他们忽略事实，那就是他们本人也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。希望尽量得到别人的接受，希望尽量隐瞒自己的羞耻，这些都不是解决的方法，起码不是神的解决方法。不是那位爱他们、珍惜他们的神所提出的方法。有一份由法国女作家特尼卡写的文章，探讨女性堕胎问题，其中有非常独特的见解。作者表示，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希望找到大部分女性选择堕胎的原因。我希望找出最重要的原因，是经济吗？是孩子的照顾吗？是来自学校的压力吗？我查阅了多种文献书籍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想不到后来，我跟一群堕胎的妇女交谈，这个答案开始浮现了。堕胎的妇女，大部分的原因是与人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自己的伴侣不想要孩子，为了讨好对方，他们跑去堕胎。有很多妇女表示，他们在手术台上祷告，希望伴侣突然闯进来大叫，停止，赶快停止手术，我改变了主意，我要这个孩子。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堕胎的原因，是父母的压力，压力特别来自于女方的母亲。教会所做的是十分困难的工作，我们会对带着孩子的女性说，你在神的眼中是珍贵无比的，神看重你，所以你不用管别人对你的看法，或是对你的威吓。各位朋友，要说出这种话并不容易，但是教会运用的不是政治的力量，而是属灵的力量。我们劝告他们，把焦点放在神对他们的爱，神对他们的珍惜，而不要因为恐惧或逃避责任而牺牲了腹中的孩子。作为母亲，他们是神的创造，是神奇妙的工作，在神的眼中价值连城。在第十四节，诗人说他受造奇妙可畏。在第二十八节，诗篇结尾的部分，诗人呼求神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诗人求神鉴察他的心，他不怕神会因为他的缺点而丢弃他，他恳切地呼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人相信神对他坚定的爱，神对我们施恩，爱我们， 所以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丢弃我们。我们虽然犯错，也不会贬低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。另外，对于那些胎儿有缺陷的父母，我们深表同情，他们恐惧，他们伤心，我们不应该低估这对于家庭所造成的伤害。不过同时，我们也要坚持，纵使孩子有缺陷，他们在神面前的价值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们仍然是神的宝贝。我曾经在节目中告诉你，我的弟弟智力有问题，他是一位智障人士，他从出生开始就无法融入社会，而今年他已经50岁了，他更因为犯法而要长期的在监狱服刑，但是想不到他却有机会在监狱里面相信了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。他虽然智力只有像一个八岁的孩童，但是没有阻碍他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侄儿、他的外甥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他告诉他们神对他的恩典。我弟弟说他犯了可怕的罪，不过神仍然珍惜他、爱他。我们不但相信神珍惜有残缺的人，在这些人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，我更发觉自己越接纳有残缺的人，就越明白神的恩典，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我。我本来是死于罪中，但是神牺牲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对于我这个残缺的人，他的爱和恩典实在是多而又多。所以作为教会，我们应该与那些无助的、受伤的、残缺的人站在同一阵线，彰显神的恩典，彰显福音的大能，为这些人发声。神的恩典不单改变别人，更改变我们自己。爱需要什么行动呢？就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。神要求我们奉耶稣的名爱罪人，原谅他们，接纳他们，也要向人发出警告，不是由于我们苛刻，而是为了保护相关人士，不希望他们因为不顺服神的吩咐自食其果，生活在痛苦中。我们希望他们明白，人是神手中创造奇功，是神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恩典带来能力，我们会为那些有需要的人、被排斥的人提供一个家。就是说，我们不单接纳那些曾经堕胎或为人堕胎的人，也要求神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爱心，领养被遗弃的孤儿。你会说，那些为人堕胎的人明明是我们的敌人吗？不过听众朋友，难道你忘记了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吗？如果没有福音的能力，我们就一无所有。福音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为基督得人，带领人信主。很多人都听过麦可维的故事吧？麦可维他化名为罗伊，他争取女性可以自行选择堕胎的权利，促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女性堕胎权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，这也使得超过5000万名的婴儿因为堕胎而死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麦可维的想法在1995年有了重大的改变，他受洗成为福音派基督徒，并大力的支持反堕胎活动。影响他的观点180度改变的是一个名叫艾玛麦基的7岁小女孩。艾玛的母亲在怀孕资源中心工作，刚好麦可维的堕胎诊所就在隔壁，所以麦可维常常看见艾玛。麦可维在他的自传中透露，就是艾玛这个小女孩的热情把我融化了，她一看见我就抱紧我，使我放下一切的戒备。有一天我对这个小女孩艾玛说，阿姨很喜欢小孩，阿姨不会让小孩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我记得艾玛瞪大的眼睛天真的问，真的吗？阿姨，那你为什么在你的诊所里面杀死小朋友呢？各位朋友，当时麦考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夺取他的心 使他回心转意的并不是政治力量，不是理性的研讨，而是艾玛这个七岁的孩子。有一天，艾玛的母亲向麦克维透露，在怀孕的时候她曾经考虑堕胎。如果当天她真的付出行动，那么今天就没有艾玛了。艾玛使麦克维明白什么是爱。后来这家人邀请麦克维参加他们的教会，麦克维在教会中听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，他在自传中说，啊，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犯下那么可怕的罪啊，我十分的难过，神啊，我很痛苦，求你赦免我吧，我希望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。事实上，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能再被涂抹。但是麦克维的罪可以被涂抹，神广大的恩典使麦克维的罪离开他，就如同东离西那么的遥远。麦克维提出的诉讼虽然导致超过5000万名的胎儿因为堕胎而死，但是神的恩典超越人的罪行。是什么改变人心呢？是福音。教会应该做什么呢？教会应该告诉世上的人，就算你犯了多么大的罪，就算你充满了缺点软弱，神的恩典都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我们要接纳残缺的人，一如神接纳了我们。神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满身罪恶的人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他不是为好人死，不是为义人死，耶稣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。所以我现在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存谦卑的心，不要自以为是。求你教导我站立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基础上，依靠神的能力把爱的信息传扬。阿们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我们的心愿，是吗？当我们衷心祷告，天上也仿佛出现应和，神以他一双手一针一针地编织宝贵的生命，所有人在他的眼中都是最宝贵的，在我们眼中也享有珍贵的地位，这就是福音的中心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我是芳华。蔡伯恩博士从诗篇139篇与我们分享神的编织品。好了，蔡博士，谢谢你为我们分享了这篇美丽的诗篇。不单是未出生的孩子是神的宝贝，就算曾经堕胎的妇女，神都一样的珍惜他们，爱他们。他们都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奇妙的创作。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价值连城。伯恩，光是这一点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
是的，这个信息非常重要。堕胎问题分化了我们的社会，分化家庭，引起争论。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堕胎的人，都不得不承认堕胎是一个悲剧，它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。虽然有人强调堕胎是人的权利，但是他们也承认堕胎是一个悲剧。我们要问，到底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社会压力吗？是经济考虑吗？是别人的眼光吗？母亲往往对未婚怀孕的女儿说，我们要想想办法。男朋友对女朋友说，我不想负责任，我们要想想办法。就这样的一句话， 就把母腹中宝贵的生命活活的扼杀了。我们要向人宣告，每一条生命在神，在我们的创造主面前是无比的珍贵。无论我们经历什么困难，内心多么恐惧、怀疑、彷徨，神都会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过。神不会放弃我们，所以依靠神吧，千万不要一错再错，让自己一生痛苦。
谢谢你的分享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
将一生交给你，来回应你的爱，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。将一生交给你，来回应你的爱，这是那圣洁蒙你喜悦的火炬。用我一生是敬拜，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略山的爱广阔如大海。
你的慈爱永不改变，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略山的爱，那加略山的爱。
我将一生交给你，
用我一生
加略山的爱，那加略山的爱，
我将一生交给你。
那加略山的爱，那加略山的爱，
我将一生交给你。我将一生交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有很大的提醒，你希望更多的认识信仰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请您注明无尽恩典，或者是您可以参考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，浏览关于无尽恩典节目的网页。我是芳华，下回节目蔡伯恩博士将继续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